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现在为您主持的节目呢是婚礼之后，在这儿向您问安，也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我们电台为大家预备的很多精彩的节目。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里边呢，会跟大家谈谈夫妻之间的互动关系。那我们常常说啊，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呢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呢，就是一个好的沟通了。但是有没有想过，不好的互动关系呢也可以变成一种恶性的循环。那举个例子来说吧，妻子希望丈夫这样子做，丈夫呢想想我可以，只要你不再唠唠叨叨了我就可以，于是呢就选择了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可能是让妻子呢更恼火的。那我们说他有互动啊，但是互动的结果呢是让妻子更火更唠叨。我们说这样的互动关系呢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其实啊，恶性循环的这个动作呢在婚姻生活中呢是常有的。想想看，在您们的家里面常常出现的一种恶性循环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今天呢，在这儿呢，说一说阿丽和阿伟他们的婚姻关系，我们从中呢看一看有没有我们自己家生活的一个缩影呢。阿伟和阿丽呢结婚差不多五年了，阿丽的个性呢非常的勤俭外向，有点大而化之，也很喜欢说话串门子，有事没事就拿起电话呢东家长李家短。阿伟的个性呢是刚好相反的，他很沉着内敛，做事很认真，做起事情来呢非常讲究条理。那阿伟他知道自己的妻子的个性外向，而且喜欢呢跟人家聊天串门子，但是只要阿丽能够把家里面上上下下的事情打理妥当，他不会去计较妻子是怎么样打发他自己的时间的。因此呢，阿伟每天上他的班，阿丽呢就管好两个孩子的学业，每天把早午晚三顿饭弄好，就是他们夫妻生活的一个平常的一个写照。可是呢，上个月阿伟呢无意中发现他的驾驶执照呢已经过期好几个星期了，心想还好没有碰到交通警察，不然罚款是少不了的。但是想到最近工作那么忙，白天呢真的是抽不出时间去办理更换这个驾照的事情， 所信的事呢，根据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的法律呢，更换执照不一定要当事人亲自办理。这个时候呢，阿伟就想到啊，妻子既然不用上班，就麻烦他帮忙跑一趟吧，这样呢他就不用再向公司请假。而阿丽呢也答应隔一天呢就会把这件事情办妥当。当阿伟兴高采烈的下班回家准备吃饭的时候，随口的问一句，哎，办理那个驾照的事情怎么样啊，顺利吧？阿丽说他花了一个多钟头去排队办更换的手续，哪里知道轮到他的时候才发现他拿错了更换执照的一些文件，结果呢白跑了一趟。后来因为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理，所以呢就只好等到明天再走一趟了。阿伟一听到驾照还没有办好，心里就有点不高兴了，就随意的说了妻子几句，说，哎，为什么你做事常常那么大意呢？这句话不得了，阿丽一听到呢他就火起来了，声音也提高了，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明天我再去一趟就是了，你就是这个样子，一不合你的心意就发脾气，我也实在受不了你这种无理取闹的个性了。阿伟听到妻子这样的训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结果呢整整一个星期他都不再跟妻子说一句话，不管阿丽说什么他就是不理不睬。这对外向喜欢说话的阿丽来说呢实在是很痛苦，头一两天呢他还可以忍受，可是一个星期下来了，他老公都不跟他讲话，他就完全受不了了。没多久呢，阿丽不知不觉的就陷入了这个非常沮丧的情绪里面了。那夫妻间的一件小事，对不对？可是呢借着这件事呢，我们就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个典型的夫妻互动关系的一个例子。如果要追究到底是谁对谁错，那问题的起源呢就是妻子没有把丈夫叫她办的事情办好，那丈夫呢就有话说了，有些微词。但是站在妻子的角度来看呢，老公不但没有感谢他为他办事所花的时间和精神，反倒因为他一时的疏忽没有将执照当天办好，就向他什么呢，他觉得是乱发脾气。于是阿丽感到很不公平，就向阿伟顶回去训了他一顿。那我们就看到这种互动呢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也看到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因着这样的小事呢陷于一个大的僵局里面去了。分析一下呢，就是丈夫责怪妻子没办好事，没把那个执照的事当天办妥，对他有微词，于是妻子不高兴。因为妻子怎么想呢，为了这个事情受责怪，心里面觉得不公平，于是呢就对丈夫呢发火，这又引起了丈夫的不满。丈夫又怎么想呢，他觉得我就说一句你就这样训我，你就这样否定我，心里很生气，然后呢选择以沉默来对付。好了，他这一选择沉默呢，妻子呢又不知所措了，不知道怎么样挽回这个僵局，变成呢情绪陷入低落了。那其实这是很多很多家庭中夫妻之间的一些个互动的关系，一方的一言一语一行一动就直接的影响了配偶他的行为反应。当然如果要追究谁先错谁后错，事实上根本没有大的意义，因为夫妻如果整天要分清楚谁先错了谁对了谁说话错了谁声音大了，这种争吵这种矛盾呢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夫妻之间而是要抱着你这样对我我就这样对你的心态，那么只会把关系推向更恶化，这种心态不成熟。相反的来说，如果是成熟的夫妻呢，尽管对方犯错了也可以选择不用这个报复的心态来处理。那 同样是这对夫妻，虽然丈夫对妻子有微词，但是妻子可以选择不去骂回去，对不对？不用骂回去的方式跟他对抗。妻子心里如果明白夫妻之间的互动关系，了解他的反应啊，会直接影响到丈夫的反应，他可能呢就会考虑用一种比较温和的话语呢来处理这件事了。那么后面这种一连串的争吵了，这种冷战呢也就不会发生了。反过来呢，阿伟对阿丽他也是这样，如果他回家一问当天驾驶执照没有办好，他不能够因为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办好就用责备或者是沉默的方式来惩罚他。如果丈夫也能够想到自己的一言半语可能让妻子呢很受不了的话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可能会管住自己的嘴巴忍耐一下了。那明白夫妻的互动关系，就会比较容易知道怎么样有效地处理夫妻之间常常发生的冲突了。因为很多冲突的起源呢，可能是出于一方无意的犯错啊，比如说两句自己心里面呢舒服一些，但是想不到呢对方却是啊有那么大的反应。说的那方开始的时候是无意的，对不对？可是呢没有想到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你这种无意的话语呢就感到受伤而产生更强烈的反应，最后呢就变成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使夫妻之间的关系因为小事就变得啊关系越来越糟，最后破裂了。那像这种互动的例子呢可以说是随手可食。还有一个例子是说到呢，因为加班，丈夫呢因为工作所以呢总是加班，那妻子当然不高兴了，结果呢就是抱怨。好了，妻子因为得不到先生在情绪上的满足，结果呢就是常常因为小事呢就向先生唠叨个没完，那先生呢就嫌他了，过分的啰嗦，结果呢就是变本加厉的加班，因为加班就可以避过这种啰嗦了。那好了，妻子看到先生的反应呢更觉得不满，于是呢就刻意的呢啊要报复丈夫的要求了。丈夫看电视的时候呢，他刻意的在旁边大声的说电话了。那么先生呢也讨厌这种报复的行为，对不对？结果呢就是不理他，吃饭的时候也不发一言。那好了，又刺激了太太了，这个妻子呢就逛街买东西，拼命的花钱，那这也是另外一种报复的心态，可以说是一方影响着另外一方有这个互动的关系。其实如果夫妻之间细心的分析一下过去争执的这个情形，大多数的情形呢都离不开刚刚说到的那种夫妻的互动关系。有的时候真的是开始的时候一个小动作一个行为都是有意无意的，但是呢因为处理的不好，或者是有一方不能够冷静下来勒住自己的嘴巴，于是呢就再刺激另外一方呢做出更不良的一些行为了。那我们看一看啊，夫妻之间的互动是每天都有的，每天都有这个言语上的啊接触，有身体上的接触，还有呢为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呢要做一些计划。如果两个人都是不能够有一个成熟的心态去看待对方的话语对方的动作的话呢，家里面呢就成为一个战场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家里面一些争执的模式，我们就会想想是不是有一个人应该先退一步，先要有一个礼让的态度了。有的时候真正的赢啊并不是在嘴头上的，想想看当患难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再把这种口头上的输赢呢当成大事，但是在平安无事的日子呢，这种啊口头上的嘴巴上的话语上的输赢呢就把它看得很大。 因此呢，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人是可以共患难的，但是呢，共平安、共富贵的时候呢，反而有很多的争吵。如果啊，哪一对夫妻是有这样的现象的话呢，我们做旁边的人呢，可以提提他们，你们真的是要多多的感恩。因为啊，你们的生活很太平，因为你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大的风浪，所以你们有这种闲情，有这种啊时间去争吵。想想看，世界上有很多人失去了伴侣，在痛苦中，也有很多人啊没有饱足的饭吃。夫妻两个要分一碗粥，一个馒头。当我们提醒一下我们身边的朋友的时候呢，也许就可以从他们的这种互相报复恶斗的境况中呢，能够把他们劝出来。
挫折总嘲笑我，生活为了什么？我该如何才能实现我的梦？挫折总嘲笑我，生活为了什么？我该如何才能实现我的梦？不要离开我，不要让我独自去承受，我无法改变环境，但神却能改变我，陪我一起走，不要让我自己孤单难过，要有主牵着我的手，一切都变得不同。不要离开我，不要让我独自去承受，我无法改变环境，但神却能改变我，陪我一起走，不要让我自己孤单难过，只要有主牵着
朋友们，今天呢，我愿意跟您翻开圣经创世纪的16章第6节到第9节。 创世纪十六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看看这位信心之父亚伯兰，当他还没有改名叫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经历了人生中呢一段非常懊恼的时刻。第六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的路上水泉旁遇见她，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我们看到亚伯兰当时为了他没有后嗣而烦恼，他的妻子撒来呢就建议他娶撒来的使女夏甲为妻，那亚伯兰呢他就照着撒来的建议真的娶夏甲为妻了。可是不久之后呢，问题就来了，夏甲她就怀孕了。可是那个时候夏甲还是撒来的女仆，但是她却开始瞧不起她的女主人。撒来就向丈夫亚伯兰抱怨，亚伯兰处理不了两个女人之间的纷争，于是夏甲就要逃走了。有天使来告诉夏甲说，你要回到女主人撒来那里去，要听她的话。天使又对她说，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为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夏甲就照着天使所说的去做，回到了撒来的身边，孩子出生了，亚伯兰就给他取名为以实玛利。那我们看在旧约的时代，有些男人真的会娶好几个妻子，但是啊，这绝不是上帝对家庭的心意。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就常常带来好多的痛苦和烦恼。我们看，之前我们已经学过一些圣经呢，我们知道，上帝他答应要在迦南这个地方，要赐给亚伯兰和他的子孙后裔，于是亚伯兰呢就搬到那个地方去居住了。可是十年之后，他和撒来还是没有孩子。在这之前，上帝不是一再的应许亚伯兰说他的后代要成为强大的国吗？这真就是一件怪事，对不对？没有孩子，他的后代怎么能够成为强大的国呢？亚伯兰就问上帝，这是怎么一回事？上帝还是告诉他，将来呀，他会有非常多的子孙。于是亚伯兰就相信上帝对他说的每一句话。可是没有孩子就是没有孩子，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撒来呢，他有一个女仆叫夏甲，于是呢，他就好心做坏事，他就建议亚伯兰娶夏甲为妾，因为呀，他认为也许上帝所应许的孩子只要是亚伯兰的孩子就可以了，他自己无所出，那么女仆夏甲也许可以代替他为亚伯兰生一个孩子。但是我们知道人的意念都是这样子的，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对不对？上帝后来对亚伯兰说，这个后裔是要从他的原配夫人撒来而出的。这就让我们看到上帝他的心意，其实他非常重视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我们知道上帝希望我们有平衡的、愉快的、幸福的家庭生活，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关系不要用人为的行为去破坏它。 听众朋友们，那不论我们在婚姻里面想控制或者是支配的是什么，到头来呢，只会摧毁它。破坏婚姻和谐的致命的武器之一呢，就是控制欲。你是一个喜欢控制或者是支配的伴侣吗？那几乎配偶所说的每句话你都想矫正他吗？你觉得自己非得时时知道配偶去什么地方，正在做什么事情吗？那每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呢，都有无限的潜能。那你的另一半呢，可能就是充满了能够赐福你和你一家的恩赐、天赋，以及还有那些个没有开发的潜能。那记得，婚姻呢，不仅关乎你，而是关乎你配偶啊、你的子孙呐、你子孙的子孙的事。如果你越想塑造你的另一半成为怎么样的人，管制他做什么样的事，你就会把他推得离你更远。那我们要肯定他，肯定你的另一半所有的恩赐，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他的全人满溢着各种潜能和丰富的生命意义。记着，纵使我们和另一半结婚了，但是啊，他也不是属于你的，他是属于基督的。哥林多前书12:6说，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如果你的配偶和你都是相信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常常的读这个经文，彼此确认你们所具有的恩赐，然后呢，也要祷告说，愿上帝你有的丰富的潜能和恩赐在我们的身上发挥出来，要让我们两个人成为上帝你的荣耀，而让我们的婚姻生活也能够荣耀上帝。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很感谢您的参与，您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您我的地址。来信的时候，您可以谈谈您的生活，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让我可以分担您的忧愁，可以分享您的喜乐。另外呢，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再见。